在浩瀚书海中，书对您有什么意义呢？
是我心灵的导师，
是别人生活的体验，
它是我快乐的泉源，
是我一生的良伴。
那你要怎么选择呢？请听
Chapter One，好书导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我们在上个礼拜所介绍的是由大石文化出版日本的名作家三浦林子的最后的遗作，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是什么，这本书请到辅仁大学的兼任国文老师韩玉仪老师为我们导读。韩老师他是以他研究学问的精神为我们很详实地描述三浦林子的生平，从大时代的背景为林子做了一个生命的脸谱，发现林子一生跟妻都很有关系。韩老师把林子重要的生平事迹分成好几个七年来讨论。另外韩老师还从书里面的章节引领我们去看这本书所描述的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是什么，他让我们听众朋友自己去找答案。在上一集老师也有介绍到在林子生命中发光发热的两位男士，一位是引领林子找到宗教信仰的前川正，另外一位就是呵护林子一生给他幸福的他的先生三浦光嗣。那假如说有错过上一节节目内容的听众朋友，可以上我们的网站点选就可以听到韩老师所介绍的第一集的精彩的内容。那接着下来，今天韩老师特别的为我们介绍这本书最让人感动的内容有什么，他特别介绍的就是有关三浦林子一生的爱情故事。那我们在音乐过后马上请韩老师到现场来，那欢迎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好，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继续的请到辅仁大学兼任的国文老师韩玉仪老师继续为我们导读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是什么，是由日本的名作家三浦林子所写，大石文化所出版的这本书。韩老师您好。
邵梅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上一集韩老师您有很详细的为我们介绍林子的生平，还有书中所提到究竟在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是什么相关的讨论。那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是谈这一本书，那想先请教老师的就是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感人的故事，那想请问一下韩老师，您觉得有哪些章节你觉得非常感人的需要提出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我觉得这本书几乎每一章还有每一章里面的每一小节都是非常感人的，
是
因为那是三浦林子用他的生命来演讲，用他的生命来布道，几乎每一章都很感人。
对，各位请老师就是说挑一些重点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啊，网络上面啊，我看到大家都认为很感人的啊，像他健康是不可缺少的啊，这个是在他的第一章到底缺了什么啊？里面有一个章节是健康并非不可缺少的，很多的在部落格的朋友呢写上这一章，他认为他非常的感动。那这一章的故事呢是在讲一个体育教练啊，叫新野富宏先生，他不是基督徒，那最盛年的时候呢有一次在众人面前表演体操，他是一个中学的体操教练，那在众人面前表演体操不小心折断了胫骨，就是脖子的骨头啊，那造成了他下半身全身麻痹啊，从此无法动弹。那很多人看到了林子在讲述 新野富宏这个老师呢，他的一生呢，他最后透过的信仰，把他的悲惨呢，转化为信仰的力量。他最后虽然他下半身完全不能够动，但是他咬着笔写下了很多圣经里面的金句，并且画上插图当他的作品在展示的时候，短短三天之内竟然卖了1000多万日币。很多人看了这一段叙述非常的感人。还有一段呢，也是在同样第一章里面呢讲到了活着得有态度，里面有一句话呢他在色纸上写上了这样的一个句子他说，遭遇苦难对我而言是件好事。我们一般当你下半身不能动的时候，真的是怨天尤人。而新野富宏因为信仰让他说出了这样了不起的话，也让真的让很多人大受感动。另外呢，我也在部落格里面看到有很多人反映认为第四章爱与相信这一章里面呢有一个小节是磨难竟是祝福他讲的其实他的生命的状况呢跟新野富宏先生差不多是讲水野元山先生这个水野元山呢他也是非常悲惨的健康状况他从小口不能言，手不能够动，他一生呢都是躺在床上呢几乎像一个活标识一样的在第八章现在要追求什么，有一段他重复在讲水野元山先生呢他是永远不放弃自己这一个章节里面。水野先生呢因为他手脚都不能够动，他唯一能够动的就是他的眼睛。那水野呢后来呢也因为有别人的引导成了基督徒。那水野很神奇，他自从灵洗之后呢，他开始创作短歌、排剧和诗，累积了作品有4册之多。各位可以想一想看，当一个人口不能够言，手不能够动，全身也不能够动，只能靠眨眼来表示他 yes 或 no 的意思的时候呢，他怎么能够写东西呢？那在三浦的书里面呢，他说母爱实在太伟大了。水野的母亲呢让水野先生呢看着日文的50音，那如果儿子心里想的是哪一个字，他就有眼睛眨一下，他的母亲呢就根据着那个字猜想他下面要说什么，再把手指到他另外一个字，他就跟母亲眼睛再眨一下，他母亲就把这些字呢跟字串呢写在纸上面。他们就这样子慢慢的累积了作品达4册之多。这真是很了不起的水野先生，也更了不起的一个母爱。所以我们在网络在部落格里面看到了很多人都写看到这本书他们最深的感动。
这个的确是很不容易，因为通常我们看到自己有些苦难只会抱怨，只能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可是韩老师您刚刚讲的那几位，包括水野元山，包括新野富雄先生，他们都说苦难真是一个祝福。的确他的认知是超越了我们一般的平常人所知道的那种感觉，
对，超越身体上的那种痛苦，而把它提升到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富足，这是很不简单的。我真的到了这个年纪，真的感觉只有信仰才能让人的精神无限的提升。那看到了很多人的很深的感动呢让我想起了有一个法国电影，它也是一本书那是《潜水中与蝴蝶》。《潜水中与蝴蝶》，我想应该很多读者都一定也读过这一本书它是讲法国的一个时尚杂志ELLE 伊利的总编辑他是在1995年那中风，成了一个准植物人，他从此不能再动，他失去了语言。全部的肌肉只剩下他左眼眼帘的闪动，那他就靠着他左眼可以动呢那别人用，其实跟水野先生一样的别人用纸那个法文的那个字母这样拼音他写下了这本书《潜水中与蝴蝶》 那这本书呢啊，所以我看到了很多人很深的感动，让我想起了《潜水中与蝴蝶》这一本书啊，那跟这个电影。它这本书它只有薄薄的100多页，但是这本书里面呢啊，这个鲍比先生呢啊，他深沉的一个绝望，那鲍比用最平淡的口气啊，叙述他的孤独、哀伤、过去的怅惘，变成越来越深的一个记忆，最后感觉到一点一点失掉的更多。他觉得他自己的身体像一个茧啊，被关起来，只有感情还有回忆仿佛像蝴蝶一样可以飞翔，那但是翅膀上呢却载满了他深沉的生命的哀伤。他对残存的生命真的充满了不舍和爱恋，但是这些不舍又都只是突然。所以我在想，看到了水野跟星野呢，那我感觉鲍比呢啊，他的哀伤呢啊，如果有宗教的提升的话，可能就不是这么样悲伤了啊。
嗯，
所以他写的书让人家看到最后啊，感觉上竟然心疼起来。这本书啊，到1996年啊8月就停止了啊，出版以后2天，鲍比先生过世啊。那这本书最后的一句呢是这样写的：
那韩老师，我们请等一下，在音乐过后再请老师讲一下他究竟写的是什么。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你所收听的是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辅仁大学兼任的国文老师韩玉仪老师，继续为我们导读三浦林子的《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是什么》这一本书。那韩老师，您刚刚提到的鲍比先生他书里面最后所写的那句话是什么？
那这本书最后的一句呢是这样写的：在宇宙中是否有一把钥匙可以解开我的潜水钟？有没有一列没有终点的地下铁？哪一种强势货币可以让我买回自由？你看他很有钱，很英俊，一刹那之间全部都没有了。
嗯，
啊，财富、美貌啊，幸福全部都远离他了。那他希望在现世的生命里面能够找到一个强势货币，要买回他失去的幸福，可是一切也都是茫然。所以这本书出版后2天啊，鲍比也就过世了。
嗯，
那鲍比如果最后能够用宗教的信仰来提升他的生命情怀的话，他后面的余生可能不是这么样的绝望和悲惨，他可能会丰富很多。
那老师您刚刚这样讲的话，我就想到那三浦林子比鲍比来讲他是幸福太多了，因为他很早就找到他的宗教信仰。
所以我说他第二个7年啊，真的遇见了前川正啊，还有他的先生三浦光世啊，真的是上主给他的恩宠。
那韩老师，您刚刚所提到的都是一般网友在网络上所写，让他们觉得这本书最感动人的地方。那老师您自己呢，你觉得这本书有哪些让你最感动的地方？
我呢啊，以一个女人的立场了来看呢啊，
是，
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呢啊，这里面呢有2段很了不起的爱情故事。那一个是第5章卢居老师教我的事，那其中呢有一段是在讲对最亲近的人诚实最难。
嗯
啊，这中间的卢居老师呢，也就是夏目老师，也是夏目牧师呢啊，他跟他的妻子求婚，他的妻子啊名字叫和子。当我看到了这一段呢，我真的觉得我如果收到这样的情书啊，我绝对不会答应嫁给这样的男人。
是这样子吗？我们看一下他内容写什么。
卢居老师呢在第一行里面呢开宗明义他先注明，他说这是一封求婚信啊。那还好他有一个标题啊，这是一封求婚信啊。那他说他在信中呢没有讲到一个求婚的字眼啊，他信中讲述的呢就是说要成为一个牧师的妻子的心理准备。那他提到当男人必须上十字架时，女人要能将所爱之人推上十字架， 我认为唯有在那里才会有崇高的爱情，绝不能将男人从十字架上往下拉。何子小姐，凭你的性德一定办得到这一点。听众看看，当你收到了这样的一个求婚信，你想想看，有个超越十字架在你前面的一个爱人哦，你要准备让他当你的先生吗？我觉得何子小姐很了不起啊，她真的是很勇敢的答应了这一段姻缘呢、啊。那林子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自己说，就连他一定是早就一口拒绝了啊。林子自己啊，自我消遣了、啊、这样讲。我觉得何子的爱情啊，真的是超越了我们一般所谓的世俗所谓的啊。一般对于婚姻的一个价值观念啊，这是我从一个女人角度里面。另外三浦林子很客气啊，那也很谦虚的讲述她自己的爱情故事啊。我想读者在这本书里面呢，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是什么啊，前后的章节里面呢啊，断断续续的可以抓出了林子一生的爱情故事啊。你看他在第六章用生命写小说，其中有一个章节为什么好人要受苦啊，他就穿插了他自己的爱情故事啊。我们可以看一看啊，他说就是这本书的第150页啊，他说丈夫与我卧病在床时出现，苦苦等候的结果是5年后和我结婚。他耐心地等着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的我。结婚那年啊，他35岁，我37岁。在他的第186页呢啊，那三浦林子也这样的叙述，他说世界上杰出的男性何其多，但是会像三浦这样，像一个生重病年纪比自己大，不知何时才能痊愈，甚至治得好治不好都没有把握的人求婚，应该不会再有第二个了吧。哦，他说三浦自己本身有很多相亲的机会，也常常收到情书，但他总会清楚地说明自己已经有了结婚对象，并一口拒绝。我躺在床上无法动弹，所以根本不会有人知道我这个人。其实他大可暧昧地掩饰我的存在，但是三浦从来不那样做，总是明明白白地拒绝。那后来三浦哥哥对他说，他说好，你可要有为对方办丧事的心理准备。我看就算对方在婚后3天死掉，你也愿意吧？那三浦还是坚持的要娶林子小姐。所以从一个女人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这两段三浦当然讲他自己比较诙谐啊，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第162页副手治疗啊，就是中间他生了带状疱疹，脸整个疱疹延伸到脸部，脸上也惨不忍睹啊。那三浦先生每天为他副手，也就是手离他的脸将近5公分左右啊，为他祷告啊，为他副手。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爱呢啊，真的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啊来看，真的是非常的感人啊。
嗯，
我想没有一个男人会找一个生了重病而且无法为他生育的女子为妻，也没有一个女人会找一个爱他胜于十字架的人为夫。
嗯，
啊，看到这里啊，因为我教国文的，所以我想起了武帝的一个故事啊。
嗯，那究竟武帝的故事是什么呢？不好意思老师，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到了，那只能请老师下个礼拜再跟我们听众朋友继续的讲汉武帝的故事，那我们只能在这边卖个关子了。那下个礼拜再请老师上来为我们听众朋友继续的导读《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是什么》这本书。今天非常谢谢辅仁大学的兼任国文老师韩玉仪老师，特别为我们分享这本书最感人的部分，以及三浦林子的爱情故事。谢谢韩老师，
也谢谢少梅和各位听众啊，谢谢。
听众朋友，也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